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梅。今天我们将继续播讲由旅美作家林世玉撰写的《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美国岁月》。今天我们将要播讲的是第五个人物，从半导体专家到餐馆老板的李秉辰。刚到美国半年，瘦10斤。我是1992年2月初次到美国的，当时我在河北石家庄市一家电子研究所工作，负责半导体设备的引进、维修等。被单位派到旧金山硅谷引进一条生产线，要培训2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对美国印象很好。首先是环境好，几乎每天都是蓝天白云，皮鞋好几天都不用擦，而在石家庄每天都要擦皮鞋，衣服领子穿一天就脏了。其次是人际关系很简单，大家相处都不怎么绕弯，有啥说啥。我接触的美国人精神状态都很好，非常阳光，积极向上。而且那时候中美两国收入差距也很大，当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才70-80元人民币，但美国这边的同行是我的好几十倍不止。当时我想，资本主义国家也不错嘛。之前我的一些大学同学也出国了，其中一个是我的大学室友铁哥们儿，他1988年就来美国了，曾经给我写信鼓励我出来看看。我当时挺犹豫的，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走到今天有了稳定的单位，太太工作也不错，觉得已经比较满足了。关键是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心里有点没底，所以就没想着出去。但是去了一趟美国后，美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下定了出国的决心。我对太太说，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太太是学化学的，联系上学比较容易，我是学机械制造的，可能比较难一点，而且她喜欢读书，学习比我努力，我是那种不怎么喜欢读书但喜欢做事的人。我们很快就开始准备了。1993年底，我太太在圣路易的一所学校申请了奖学金，但没有给全奖，不能涵盖我和孩子，所以我们去签证时被拒签了。后来我太太转到波士顿的麻省药学院，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这样我和孩子就顺利出来了。1995年，我带着4岁的儿子到美国，当时我单位给我分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我也已经是设备处副处长了，生活看起来还不错。回头想想，如果当年我不出国的话，可能会一步步混到处长、副处长，或者下海经商。我组织协调能力还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我不会去做学术，因为我这个人不爱读书。当年考进清华，可能因为我运气好吧。但是说实在的，就国内的大环境来说吧，干这一行，如果你老实本分、规规矩矩，肯定是赚不到大钱，过不上好日子的。但是如果你投机取巧、偷奸耍滑，即便挣到很多钱，晚上睡觉也不会踏实。而在美国，我是靠自己一点点努力，逐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出国前，因为我是负责引进设备和买设备的，所以合作单位、外商、代理找我的挺多，每周有三四天要在外面应酬。回头想想，如果我没出国，每天被这些人包围，不是没有滑入深渊的可能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出国的选择是救了我自己。到美国后，太太的奖学金每个月有1000美元，我们一家租了一个地下室，400多美元，剩下的钱做生活费，如果省点花基本够。平时我们几乎不敢下馆子吃饭，都是自己做饭，有时带孩子去趟麦当劳都觉得有点奢侈。这点钱生活还凑合，但如果要上学的话肯定不够。当时我还有点上学的念头，因为从国内来的读书人基本都是这个路子，老公读完书，老婆读，双方在不同的时间轮流去工作。因为经济条件比较紧张，所以我就想着打工挣钱养家。在国内工作的时候，由于业务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台湾人，他是半导体设备的代理商，在美国开公司。以前在国内时，我是半导体专家，他是学核物理的，我关照过他，关系还不错。所以到美国后，我就问他能否到他的公司上班，他答应了，让我去办公室工作。每天我的工作是做技术指标翻译，把设备介绍给国内的单位。这个还好，毕竟我以前工作中都接触过专业英语，但是接听电话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我英语听说不行，但是为了养家，只好硬着头皮上班。半年过去了，我的英文听说好了很多。每个月我可以拿到1200美元，钱不多，但当时做这类工作的就这个工资水平。我的办公室在地下室，老板的太太在楼上开了一家日餐馆。我就问老板，我可以做 waiter 服务生或者 busboy 跑堂吗？可挣点钱贴补家用。老板和太太都同意了，于是我就开始去餐馆打工。每周五5点下班后，我就直接到餐馆上班，一直上到晚上11点，周六是全天，从早上11点上到夜里11点，周日是半天，从下午4点上到晚上10点。可以说每周几乎没有整段休息的时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除了挣钱就是挣钱。所以头几年一家人几乎没出去玩过。每天早上我去公司上班，太太把孩子送到一个中国人开的日托班，然后就去学校搞研究了。晚上我下班晚，一家人也顾不上说几句话。一开始我在餐馆做 busboy， 就是跑堂的，端盘子呀、收拾桌子呀、干杂活的。当时我已经32岁了，手脚不够麻利，有时老板的女儿就直接冲我喊，能不能快点儿？我心里很不舒服，感到很大的落差，在国内是别人求我，研究所买设备或者别人卖设备给我们，都要我点头同意的，而现在是伺候别人，还有人对我大呼小叫的，简直是掉到地狱里了。现在回头想想，我挺能理解老板女儿对待我的方式，她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说话是美国方式，很直接。 而当时我刚从国内来，特别不理解这种文化，觉得脸上很挂不住。在美国打工，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我的英语阅读还不错，之前犹豫是否出国，一直在学着，而且平时工作中也接触专业英语，但是听说不行，所以在工作中闹了不少笑话。一次，老板让我去送外卖，我找到了订餐的人，他接过东西问我 What's the damage? 按我原来的解释， damage 的意思是损坏、碰撞，可是我的车什么的都没坏呀。于是我回答 No damage。 对方乐了，知道我没听明白，换成一句 How much? 我这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时最怕的就是接听电话了，因为对方报电话号码时，我都要在脑子里转换成中文再写下来，所以经常会记不全或者记错了。到美国20多年，我没上过一天语言学校，英文全是在工作和生活中练的，经常听听收音机，不懂就查字典。现在与人沟通、做生意什么的，英文没啥问题，但是如果人家讲俚语，那就不好懂了。我这人语言天赋不行，但动手能力还不错。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说实在的，压力蛮大，半年内就瘦了10斤。环境变化大，语言没过关，反正困难重重。我也动过念头，不干了，回国算了。可是转念一想，自己的目标没有达到，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而且看周围的人也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我在餐馆里的同事，有的还是偷渡来的，远离家人，生活条件很艰苦，而我至少还有一家人在一起，太太上学还不错，我的收入也还行， part time 兼职工作的工资加小费一个月能挣1000多元，加上 full time 全职的工资，一个月有2000多元收入，换算成人民币还是很可观的。回想起那段时间，自己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怎么挣点钱。记得我当时找了本日历，把每天收的小费记在上面，一到月底一算总数，嘿，还挺开心。这可能是一个月中最开心的一天了。在餐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很多，但我们还是住在地下室，因为比国内的居住条件一点都不差。我们在国内的房子只有厕所，没有浴室，要到公共澡堂去洗澡，但美国这里的房子有厕所，有浴室，条件挺不错。你看，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差距真是太大了，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物质方面的差距基本看不出来了。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车上班太不方便了，就去车市看旧车，看了很长时间，最后买了一辆丰田凯美瑞，花了3000美元。这对我们家来说可不是笔小数目，真的是咬咬牙才买的。那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生活很简单，做工挣钱养家，而国内应酬多，人际关系也复杂。我的老板经常告诉我，美国是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只要勤奋努力都会有收获。20几年一路走来，我确实体会到他当年所说的话。我在台湾朋友的公司工作了半年后，他接了另外一家与我以前单位有竞争关系的研究所的单子，可能是不方便让我知道太多。他有一天对我说，谢谢你半年来的辛勤工作，但由于很多原因，你从下礼拜起可以不用来上班了。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事先没有通知我，所以我当时心里有点失落，但还不算太糟糕，因为我在餐馆打工积累了一些经验，大不了再找一家餐馆打工。 开了八家餐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段时间，我天天看《世界日报》上面的招聘广告，还去过职业介绍所，最后找到了一家中餐馆，应聘收银员。收银员可不是光收银的，还要接听电话，给外卖食品打包，手要很利索的。我稍稍培训了一段时间就上岗了，这似乎比日餐馆容易一些，因为菜单上有中文，菜名一目了然，比日餐馆的纯英文菜单看起来轻松多了。但是收入没有原来好，一个月只有1000多美元，工作5天半，休息1天半。在中餐馆做了3-4个月后，我又跳到一家韩国人开的日餐馆做 helper 助手。一开始老板觉得我是读书人，肯定很笨，做不了餐馆的事情。为了看看我能不能干活，他让我去厨房切黄瓜，我拿起黄瓜就咔嚓咔嚓切起来，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刀工还行。他一看我切得挺好，就让我去厨房帮一天，寿司吧帮一天，钱不多，一个月才1000多元。我干了3-4个月就离开了，但是积攒了一些经验，同时自己也观察到中餐利润低，门槛也低，所以做的人太多，竞争太激烈了。如果开餐馆应该做日餐，因为做的人相对少些，利润比较高。1996年，我那个先到美国的大学哥们儿和别人合伙在新泽西开了一家 buffet 自助餐，生意不太好，他自己没空管理，就让我去帮忙，给经理当助手。后来经理不干了，我就当上了经理。这段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我懂得了餐馆是怎么运营的，以及管理餐馆的皮毛概念。第二年，我和同学筹划开了个日餐馆，首先是选址。当时我们在 Woodbridge 找了一个地方，2月签订租赁合同，8月就开业了。可以说当时基本没什么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开餐馆很复杂的，千头万绪，选址、装修、招厨师、服务员等，我们几乎什么都不懂，装修材料在哪里买都不知道，还好师傅都懂。前期我们共投入20多万元，我当时没什么钱，是同学借给我几万元入股的，我至今依然很感激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刚开始餐馆生意不好，扣掉房租、贷款、人工费用后基本没剩什么钱，每天看着餐馆生意惨淡的样子，我压力挺大的。餐馆一开始是我同学的连襟管理，半年后我接手了。因为这是第一家店，我根本没有经验，只是凭感觉，觉得前面有个帽，人流量挺大，生意应该会不错。但是没有想过 餐馆在帽的后面，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而且日餐消费比较高，附近住的人以蓝领居多，他们消费不起。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改菜单，价格比原来便宜，而且变化多样，改成自助餐形式。周六的午餐交钱后可以随便吃，周日有半价菜，价格下来了，顾客的流量就上去了，终于与市场的需求契合了。当时为了降低成本，同时又能保证品质，我们半夜一点多直接去码头拿鱼，少了三分之一的价格，而且还新鲜，菜直接去纽约的唐人街买，路边有大卡车在批发蔬菜，新鲜便宜。餐馆人手少，生意不好时厨房只有两个人，我也去帮忙，学着做寿司送餐，功夫不负有心人，生意一点点好起来了，口碑也越来越好。一年多后，餐馆开始盈利了。两年多后，隔壁有家店关门，我们就把店面租下来做铁板烧，现在加起来有4000多尺。现在那店还在，以前一个月的营业额才4万元，现在能达到20万元。我没事儿还经常过去看看，这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对他感情很深。第一家餐馆开完后，1999年，我们又在纽约曼哈顿第八街开了第二家，离世贸中心不远。刚开始生意很不错，但911事件发生后，游客渐渐少了，生意慢慢下来了。但是没有赔钱，经营两年后，我们还是把它卖了。从2006年到2007年，最多时候，一年有4家餐馆开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的脚步也慢下来了。目前我们在新泽西、纽约长岛、上周都有店。以前选地址没经验，只是凭感觉，现在经验多起来，开店前会上网查该镇的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规划，也有一些人才储备，所以做起来顺手多了。现在每开一个店，我会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做适当调整，比如最早我们纯做日本餐，现在是亚洲餐，有泰国餐、马来西亚餐、印尼餐、越南餐等，反正每个国家最经典的饭菜我们都有，如泰国的咖喱鸡、越南的春卷等，可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近20年下来，餐馆运营还不错，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在管理，所以我现在的时间比较灵活，可以自己安排，除非有紧急情况需要我去处理，一般我很少过去。中国那句话怎么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做老板的要学会宽容员工的弱点，用人之长。你在店里时能挣100%，你不在时挣90%，少点也没关系，开别的店再补嘛。总而言之，我希望他们在我这里干活感觉比较轻松，没有太大压力。一个台湾朋友说我这是无为而治，我到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是商人，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做生意，所以我比较随意些，洒脱些，不那么斤斤计较。体验美国法律之细。在美国生活，你真的能体会到美国社会法律对细节的注重。就拿开餐馆来说吧，开店前要经过镇政府的审批，如果以前这个店就是餐馆，那比较简单，如果是别的店，比如洗衣店，现在要开餐馆，那就很复杂了。我们在 Bronxville 有一家店面，以前不是餐馆，现在要开餐馆，就要请律师、建筑师、工程师去准备方方面面的材料，然后上报给镇政府，镇里的计划委员会每个月开一次会，集中讨论审批申请。他们对停车位要求很严格， 是按照餐馆面积或者座位数量来确定停车位的，每个镇的要求不一样，如果达不到镇里的要求就不能审批。还有下水道的容量，因为餐馆的排水量比其他商业用的多，所以我们要请专业人士计算分析下水道容量，看够不够，报告也要提交给镇里，他们收到后要一项项检查，每一项要检查两三次。其他如水电、煤气管道、消防设施等，都要经过五六个不同部门的检查，看是否符合要求。所以通常半年很难装修完一个店，因为如果他们查出问题，我们修正后要预约他们再来检查，所以时间就比较长。营业后大大小小的检查就更多了，卫生局会来检查卫生情况，他们拿着温度计到处测，比如饭锅里的米饭、汤锅里的汤的温度不能低于135华氏度，冰箱不能超过41华氏度，要求做寿司必须戴手套，洗手池要提供洗手液和纸巾，蔬菜在外面不能放太久，下水道隔多长时间就要清理一次，这些细节都是法律规定的，必须要遵守。他们有的半年检查一次，有的一年，每个镇都不一样。如果有客人投诉的话，他们随时会来。比如客人在这里吃完后回家拉肚子了，投诉给卫生局，卫生局就会来检查，给客人一个答复。他们主要害怕群体性疾病的爆发。如果两个人以上发生同样的问题，那么就被认定是群体性问题，我们就要把事件主动上报。每个餐馆都有一个食品卫生经理，他要专门去培训机构接受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培训，如果当班时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培训有效期为2年，2年后还要继续培训。我们要把他的证书挂在餐馆的显眼处。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管得也太细了，比如规定寿司的生鱼片除了金枪鱼外，其他的鱼都要冰冻后才能吃，可是执行起来很困难。比如白鱼里面有寄生虫，我们处理时注意点就可以了，但如果冰冻了就没法吃了。我认为食品质量一定要把关，但只要设备到位，如冰箱温度达到要求，洗碗机温度180华氏度以上，高温消毒，员工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一般没有太大问题。消防局一般也是一年来一次，他们会看消防桶是否有问题，厨房设备是否更新，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紧急灯是否亮着，检查很仔细。这么多年来，我和很多卫生局、消防局的检查人员打过交道，他们大部分都很不错，给他们带餐券，大部分不要，有的来吃饭我就给打点折。但是也遇到过一两个例外的，我在曼哈顿的那个店，一次卫生局的人来检查，说餐馆某个地方有问题，但他没有立即写上，而是告诉我，如果我把它写上去了，你就没办法通过了。我听出了话外音，我也可以不写上去，但是当时正是中国春节，我给员工准备了很多红包，为了省点事儿，我就顺手给他拿了两个，意思一下，反正也没多少钱，他没推辞，收下了。当然最后没有把那个问题写上去。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新泽西，中国人开餐馆大部分会给工人提供住宿，美国的独立房一般最多只能让一个亲戚短期居住，不能给别的家庭住，否则镇里会管的。我在 Plainfield 租了两个独户房给工人居住，因为进出比较频繁，于是有邻居投诉，镇里派人来检查。那时刚过完中国年，我口袋里刚好有个红包，于是一边说 Happy New Year， 一边给检查人员一个红包， 他挺高兴的，拿走了，没说什么。我接触的美国大部分公务员的底线是很坚固的，态度也不错，偶尔也有态度不好的，但不会出格。日常生活中，美国的管理也是量化的，如我们镇规定，圣诞节屋外的灯瓦数不能超过100瓦，草高度不能超过1英尺，如果超过，算是杂草，要警告你，如果警告了还不割，就要把你诉上法庭。还有规定，冬天雪停后几小时要铲雪，如果不铲要贴罚单，平时家里换个马桶换个插座都要申请批准的。有一次我餐馆换马桶，把旧的放在院子里，很快镇里的罚单来了，说我没有申请批准，要由有专门执照的人来换马桶。不可思议吧，人家的法律规定就是这么多细节，有时觉得有点繁琐，但仔细一想，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有法可依，从长远来说对大家还是有好处的。不错，美国是个法治社会，但有时不免让人觉得执法太矮板了，政府管得太多太细，如果能稍微灵活点就好了。比如说美国劳工局规定了劳动者最低工资，加班要给 1.5 倍工资，还要求上班打卡，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他们太教条了。比如说每个工人的工作安排我很清楚，如果一周工资是785美元，我一般会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凑个整数800元。劳工局派人来查，一看每周工资都一样，说我是年薪不是时薪，没有付工人加班费要罚款，我3家店一共被罚了15万美元。其实我们是按规矩来的，有打卡，而且钱还多给员工了，居然还被罚，是否有点冤枉？我们可以去申诉，但是律师费估计得10几万，一算成本，算了吧。有的店确实不守规矩，不打卡，小费乱分，扣员工小费，结果被罚了1-2百万美元。我们平时也有自己固定的律师，地产、劳工方面的律师收费很高，1小时300美元，也有按件数收费的，比如地产过户，这一宗事情收费1-2千不等。如果要打官司，或者劳工局查我们，就必须请律师。这些年，我和法院打交道，一般是因为车子超速，吃了罚单，美国规定如果当事人不服警察处理的，可以申请法院开庭，与警察当庭质证。有一次开庭我去了，但警察没去，结果法官判我赢了。那次开庭给我的感觉是，美国的法官很中立，没有因为他和警察的职业比较接近而站在他那边。当然，美国执法相对公平，但也不是绝对公平的。有一次我的车子从加油站出来后上了高速路，有辆卡车要转弯，司机是白人，我停住了，他开过来刮蹭了我的后轮。一个警察过来后先入为主，直接问是不是我撞到卡车了，我没法申辩，因为那是刚来不久，对美国社会没经验，反正感觉很不舒服，觉得美国社会也挺复杂的。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
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哎，你听说了吗？我们2017要加薪了。
哎，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1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你知道中国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私下的。其实在美国也一样，也有两套语言系统。比如种族歧视，你知道它确实存在，但没法公开讲。比如看到一个黑人小孩在路边晃悠，可能就会有人给警察打电话，但如果是白人，可能就没这事儿了。有一次我第一家餐馆开张没多久，我去超市买东西，车子停在停车场里，两个白人老头说我车子离他们的太近，我一看，我车子在停车位中间，离他车子并不近，于是解释了两句，他居然来了一句 G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 that's what I mean。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一听气坏了，和他们吵起来，最后被人劝开了。那时刚来美国，语言不好，对美国社会也不了解，所以不自信，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记得刚来时去超市，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每次我们只能买一点点东西，看着老外一车车的买，心里感觉很失落，有点自卑，觉得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也不一样。现在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了，通过20多年的奋斗，自己有了事业，在美国也扎下根了，心理障碍就没了。美国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税很重，真的是千税万税。我们一家四口人一年要交10几万美元的联邦税和州政府的个人所得税，去年我和儿子还补了3万多元税呢，还有房产税也不少，根据房价的变化年年都在涨。我们家这栋房子一年的房产税是$25,000，但是交房产税我还是比较乐意的，因为其中60%都交给学校，孩子上学，警察在社区巡逻，清洁工收垃圾，军队保家卫国，钱花在这些地方是看得见的，我们纳税也是应该的。但是美国社会有个问题，有太多的人被政府养着，看病不花钱，购物有食品券，这不公平。目前大概有40%的人说自己收入低不报税，相反政府还要给他们钱。我不是说穷人不需要救济，而是认为他们中很多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但他们不想做事，只想不劳而获。一个社会的福利太好，就可能养懒人。 这样社会的整体创造力就会下降，甚至把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希腊就是一个例子。健康的社会应该建立一种公平的机制，鼓励大家去做事，多劳多得。因为美国税太重，所以也有人想办法逃税或者避税。比如一些市场交易中，付现金是一个价格，刷信用卡又是另一个价格，因为刷信用卡必须报税。对于这些，美国人互相之间心知肚明，很清楚的。还有，慈善基金放进去时不用交税，但支出时有限制，一些人也利用这个来逃税。美国天道酬勤。在美国这么多年，我的体会是天道酬勤。天道是什么？我想也有可能是神的意志，如圣经里所说，要爱人如己，与人为善，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国社会基本还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奋斗，结果都不会太差。最近我看了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台湾的演讲，人为什么活着。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花了3年时间就让日本航空公司扭亏为盈。最重要的是，他向别人传递了一个理念，只要心存善念，怀利他之心，并在行动中实践出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我很赞同他的观念。对于以后的人生，我目前没有很具体的规划，有时有点中年危机的感觉，觉得自己没做像样的事情，比如开个上市公司什么的。除了开餐馆，我现在还做点直销，投资房地产和股票。此外，尽量多花时间陪孩子。以前总是忙于餐馆的事情，开完一家又一家，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现在希望多陪陪他们。去年我带他们去黄石公园，太太带他们回国。我有2个儿子，老大今年25岁，在天普大学医学院读书。他以前也上过中文学校，但效果不好，上几年跟不上，我们也没空管他，后来就放弃了。老二是在美国生的，算是来美国最大的收获了。他今年11岁，有专门的中文老师，每周学2次，听说读写还不错，在家里也愿意和我们讲中文。我对2个孩子的教育基本是中西合璧，没有太严格的要求，比较宽松自由，但也有原则的，比如不能撒谎，不能欺负别的孩子。我对品格的重视甚于成绩，因为我觉得做事首先是做人，把人做好了，事情自然能成。至于数学好不好，写作好不好，只要不太笨，迟早都能赶上。补不补习无所谓，但我太太和我看法不同，她比较重视孩子成绩，可能是因为她自己比较喜欢学习的缘故吧。我每年会回去1-2次探望母亲和姐姐妹妹。离开国内20多年，总体的感觉是国内经济发展确实很快，变化很大，但是和20多年前相比，似乎人心比较浮躁，人们普遍急功近利，想着尽早赚大钱，尽快成功，而且人际关系的前提首先是利益，这点没有美国好。我们与在美国的几个股东合作很多年，都没有问题，但国内的朋友合伙做事情，最后做不下去。回国也会和同学聚聚，感觉国内和国外同学的思想境界或者说习惯不太一样。我是班干部，看北京的几个同学为了张罗聚会老跑腿很辛苦，就提议成立一个基金会，大家把钱放进来。 国外同学普遍响应，放几千一万的都有，但国内同学只有一个人放了三千。还有的同学生意做得不错，带着一大堆亲戚来吃饭，但一分钱不掏。北京有个同学混得不错，大家就宰大户，让他掏钱请客。但我们国外回来的觉得大家都要出钱，多少不论，反正在观念上大家有一些差异。国内这几年发展很快，但给我的感觉是硬件和物质变化很大，软件还没跟上去。比如说交通堵塞严重，没有人疏导，车乱开，行人乱走，不守规矩，看上去很无序。纽约的车也很多，但大小路口都有警察或者交通协管，所以还比较有秩序。我知道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不过国内也有进步的地方，以前很多公园都要收费，现在免费向公众开放了。另外以前买火车票时都不排队，挤得要命，现在基本都排队了。我现在虽然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感觉自己还是中国人，关心中国的发展甚于美国。不管我在美国发展如何，根还是在中国，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虽然中国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还是有一个愿望，将来退休后可以回去做点事情，两边各住半年。我老家在衡水蓟县码头里村，阜阳河流过村边，以前我们那里运输主要靠船，河水清澈见底，我小时候都在河里游泳。前几年回去发现河流变成臭水沟了，老乡还从里面打水浇地，灌溉农作物蔬菜，看了让人痛心。经济是发展的，但好端端的环境被污染了，把子孙后代的资源都给掠夺了，这笔债几代人都还不清啊。小时候我家里很穷，过年吃顿好饭，穿件新衣裳都觉得挺开心。到美国后一开始没钱，后来挣了点钱，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由，可是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满足感。以前我老想多挣点产业，将来留给子孙弄个基金，让他们接受更良好的教育。现在这想法也还有，但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因为我知道人的欲望是无边的，心里有很多欲望时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的。虽然你可以挣更多的钱，一步步往上走，但并不通往天堂。所以人必须学会知足感恩。在美国这些年，我和大部分华人一样，基本是闷头谋生活，很少参政。至于将来，我依然没有考虑过从政，但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别人。
难忘的初恋情人。 就情一生，直到海枯石烂。